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大节目周日栏目，我是蓝冰燕。
我是李诺，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做什么好。李诺，我最近手机又提示空间不够
啊，
于是我就要删除手机上的一些照片啊、视频啊，
嗯，
还有就是把一些重要的传到云端啊，不能删了因为手机上最多的大概也就是照片和视频了。
是是是，
我就在想，如果是换作在几十年前的话，这么多照片在当时可能就是胶卷。
嗯，
我想应该没有那么大的柜子可以存放下这么多的胶卷。
对啊，所以其实你看，科技改变生活，这是一句实实在在的话呀。那说到网络时代呢，当然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比如说手机啊，一些的内存啊、硬件啊、储蓄啊之类的功能，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网络服务器了。
嗯，
如果没有了这个服务器，或者说服务器出了问题，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上网。
对，
或者说一些重要的资料，刚刚冰燕说放在云盘里的资料有可能就没有了。
是，
那其实我们昨天的节目呢也做了一个预告了，就是有一类的职业叫做网络服务器的工程师。在这样的情况下，网络服务器的工程师就非常重要了。那在我们今天的做什么好呢，为大家请来的就是一位网络服务器的工程师，那也叫网络伺服器的工程师。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佳美姐对他的访问。
做什么好呢？收入多不多？前景好不好？升职快不快？
最好就是钱多
活少离家近
位高
权重
责任轻，
上班还可以玩微信。
做什么好？听听各行各业的嘉宾告诉你做什么才好。
网络伺服器的工程师有很大一部分是处理网络伺服器的问题，那这中间呢有几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它是伺服器，所以呢它的这个机器呢里面可能存很多的资料。第二呢是网络的伺服器，所以我做工程师，我并不一定要到客户的现场去看着这台伺服器，这台伺服器可能离我有3000里遥远。那第三呢是问题，是客户们有问题的时候会来找我们。所以网络伺服器工程师大部分的时间工作的内容就是协助客户从远端解决伺服器的问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他是一位才子，很能干，周游列国做过很多的工作，但是呢今天要跟我们特别分享他做网络伺服器的工程师的工作经验。嗨，韩琦你好。
嗨，你好。
这个工作你做了多久的时间呢？
这个工作做了大概2年的时间。
你学这方面的专业吗？
我其实并不是，我从来没有修过一个学分的关于资讯工程网络但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自己玩电脑玩得非常凶，后来玩名在外，不知是否是恶名在外
变得很有兴趣，这样子就变小小的专家了。
不敢说专家这个，但是念这个电资相关的学长们就知道说啊，有一个学弟呢这个成绩虽然不好，虽然是念这个文科的，但是非常喜欢搞网络、搞电脑、搞伺服器这样所以就拉我入行
玩跟工作毕竟还是不一样当教面谈的时候你会不会战战兢兢
当然会啊，尤其是谈到以前的工作那我以前的工作有很多时候我在客户的电脑里面或者是在客户公司的伺服器里面更是战战兢兢
怎么说？
我刚刚有说到说我们会客户的公司的这个伺服器可能是他家用的，可能是他公司的伺服器有问题的时候会来找我们。那比如说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有遇到说有客人他是银行的 资讯经理，那他采购了我们的伺服器，结果有问题，要我去处理。那事实上现在都事过境迁了，我可以说就是他是在芝加哥的一个中小型的银行。可是尽管是中小型的银行，那牵涉到金额都上亿啊。
对啊，有很多的机密耶。
不只是机密，而且他会担心我连进去做非法事，比如说突然搬了一个零到我的户头底下这样。所以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安全检查审核机制，他们知道我是良民百姓，不会乱来，才可以让我连进去。
嗯哼，那你都是透过远端帮助他们修理伺服器？
我必须要透过远端，因为可能我同时手上有可能有超过15个伺服器的 case 在案子在进行。那这15个伺服器可能最远的可能会到瑞典啊，或者是跟我光时区就差了这个7-8个小时以上。
哇，
对，
所以你一下子要处理那么多的客户。
是，但是当然同时大概一个电脑萤幕我有能力的也大概就是2-3个。所以说但是可能一天下来会大概10几个 case 这样子慢慢的做这样。
所以你也没有时差的问题。
这没有时差的问题其实对我来讲会产生问题，因为老板会认为我不要有时差的问题来解决。而且每个客户遇到问题了，就各位可以想想看说你自己的电脑遇到问题，甚至是你公司的伺服器，你现在存款人的存款有多少不知道，这是很紧急的状况。
对，
每一个人写信来或打电话来都是10万火急，希望他是
第一个赶快修好，
对，立刻就出现结果。
这样也会有很大的时间工作压力咯。
是，那尤其有的时候说实在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人的能力啊，我自己的能力，而且就是科技的进展日新月异。有的时候很多问题是我自己不知道的，不知道它的成因是什么，但是问题明明显显摆在我眼前，我首先就是要隔空抓药，判断它是硬体还是软体的问题。
所以你算是电脑的医生哦。
可以这么说，但是比起医生来讲，我是电话看诊啊，
电话看诊，
这很多时候是空中看诊，
讲得很贴切哦。
哎，所以这难度其实是更上一层楼 的，
因为没有办法面对面嘛，
没办法面对面。我们有过有一次的经验，是一部在捷克的伺服器，然后那个人就说声音怎么这么大，一直宕机，一直宕机。那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只好付快递的钱，请他把机器寄到洛杉矶来。结果一打开呢，我整个人都傻眼了。这个人到底是抽烟抽多重啊？他的那个伺服器里面呢，重重的那个像油烟一样哈，然后呢，还有烟灰啊，还有那个就是烟草这样熏的，这样搞得他的风扇都没办法转，所以就没办法散热，就一直宕机。
这么简单的问题啊？
这说来很不简单的，花了120美金才把它放到我眼前来看。
所以要面诊的时候就要花更多的钱跟时间。
对，请他来把患者运送来我这里。
所以你几乎都是在家工作咯？
不，我会在，我有1年半的时间大概要在洛杉矶的办公室里面这样。雇主还是希望能够我们可以在现场，那偶尔的时候就是在小小办公室里面，有一些其他问题也是需要处理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美国分公司刚设立，那没有其他的工程师，所以我变成有一些在台湾可能有其他的工程师要做的事我也要做，比如说啊 Robert 网络不通了，哎，那我就包包提着要去查一下线这样。这在台湾不是我做的事，但是我必须在美国做这样。
所以累积了很多工作经验在这方面了，
就叫做校长兼工友，
都要撞钟的。
是是是，
还要打杂，
是是是，
专业知识也要有。那你从非专业的领域进入到这么专业的领域，还要隔空抓药。这些知识你怎么去累积？
是大学的时候都透过网络看电子书，还有以前的先圣先贤学长们了，就是会写一些就是他们管伺服器或者是他用这种BSD 的伺服器的一些心得啊、经验教学啊，这样就自学，然后也自己看这些电子书累积起来。那到了职场上面，到工作上面的时候，就要请教前辈。可是其他的工程师，他也可能说是比我还要忙碌啊。 所以有很多时候还是要回归要自己自学，可能没有人，就算问到了人，人家会，可是他可能现在手上也有七八个 case 在跑，这样他也没办法立刻教我。
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人才需要自学的能力很强。
哦，我想是的。
嗯，因为当没有办法请教别人的时候，就要想办法自己解决问题。
有一大部分的经验，我想这个问题，假如您问医师的话，他也会跟你回答类似的。
嗯，
有一大半是知识，你需要有知识，但是除此之外，有一大半就像你说，隔空抓药。隔空抓药毕竟不像有患者把手伸出来给你把脉，现场看他的舌头、脸色什么的，所以这部分就很需要经验。当他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到底是什么状况？这个有一半是经验，有一半是知识，两个都需要累积的。
你的客户当中哈，还有你的 case 当中接的案子当中啊，有个人的啦，然后也有公司，
是，
然后各式各样不同的公司，有没有你碰过你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
有的，有一阵子我们陆陆续续有一款伺服器一直出问题，就是会资料会开始不见。那我们非常的无奈，虽然我们有做一些防止的措施，让它资料不会一下不见，可是它这个重新再取回资料的过程，如果是很大的资料的话，可能要花一天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运作。
嗯，
那我们一开始当然是工程师非常努力的想要连过去解决，然后帮他把资料取回来。可是客户越来越沮丧，因为我们帮他做了以后，隔两三天他要打电话来说怎么搞了，原来问题又解决了，所以你这根本不是，你没有对症下药，你只是治标不治本。后来我们只好把所有的这一款机器只要一有问题，第一件事就是，好，二话不说，请你现在把硬碟全部抽出来，我换一台全新的给你。然后再慢慢的把这个坏的机器带回来，让后端的工程师，就是一个整个这个研发团队慢慢去研究。我们的判定是可能它上面有一个晶片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晶片的制造商是全世界三大晶片制造商，我就不说是哪个制造商了。那他们当然是说，哦，我们会在研究，但这会在研究就七个月过去，他根本不理我们，所以我们只好另外再去买另外一个晶片，
嗯，
然后再重新出，重新这个把这个伺服器的基板什么整理好，然后呢，只要客人有问题，我们就立刻换新的给他。
不管是谁的问题，无论如何，你们就是要帮客户解决问题就是了。
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伦理啊，因为客户花钱买你的东西，他就是要存资料，那不是他的，不是他人为的疏失，但是他的资料不见了，那我们有责任要让他可以放心的把资料再放在上面。
嗯，有人说网络像大海一样的浩瀚，光是工程师就多百种，所以网络伺服器的工程师是其中的一项专业工作。
说是专业，但是其实就是我的工作会面对到形形色色各样的客户，也就是各样的人，可能是公司，可能是个人，但是都是形形色色的，也有各族各方各国的人。
你喜欢电脑还是比较喜欢人？
啊，怎么说呢？这两种都给我欢笑，也给我泪水过。
哦，是吗？可以来谈谈你的欢笑跟泪水。
哦，欢笑啊，欢笑，
嗯，
欢笑是说这个，我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客户他在温哥华，然后呢他就打电话来，然后就说他非常非常紧急，我们的伺服器上面放了他过去十年来，他就扫描他的家庭照片。然后放在那里面，但是他非常紧张，他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是不是资料已经不见了，请我救援。
啊，他年纪很大吗？
从声音我不知道，但是我后来真的救出他的照片了，我看他大概五十几岁了。
哦，因为有年纪的人会对以往的事情会怀旧。
是，我一开始是在台北，那个时候刚好那一阵子回台湾，我一开始在台北接到这个 case， 然后我就连进去帮他处理。结果就隔了一天，那因为它的资料量很大，所以资料重建我们有一个防止的机制，让伺服器里面有一个防止机制叫 RAID， 那我就让它 RAID 重建，但是因为它的资料量很大，所以重建的过程很长。刚好呢，我到洛杉矶的时候，我飞机到洛杉矶第一天进办公室，我又接到电话，是同一个人打来，他说我告诉你我的状况怎样怎样，我说Tony， 我好像听过这个声音，你是不是住温哥华，你的机号机器型号什么，对对对对对。
他为什么打两边啊电话？
不是打两边，他就是刚好，他就是说已经 review 完了，但是台北那边 office 已经下班啦。
哦，
因为时差嘛，因为台北 office 已经下班了，嗯嗯，所以他打过来又刚好是我接，他说你怎么会在洛杉矶，我说你就是电话打来就变成是我接，我觉得这个是这还真是巧合，
很有趣。
对，就是我，他说有一个工程师叫某某，然后他叫我说这个过程跑完了，就我说你不用解释，我通通都非常清楚，因为那个人就是我。所以我成功的帮他把他的这个家族的回忆给找回来了。
哇，你就成为他的朋友了。
不敢不敢。
很温馨的一段故事啊，交到了一个朋友。
是。
这是很甜蜜的回忆啊，那有没有什么很痛苦的回忆？
哎呀，这痛苦的回忆也是有。
嗯。
不过那是跟这个工作环境就有点关系啊。
嗯。
就是一开始有一部他在东岸，这个客人在东岸。他打电话来说他的机器有什么样什么样什么什么样的问题。那我的判断是这部机器我现在没有办法处理。我不知道他叙述的这个问题的成因到底是什么。嗯，最好的方法可能是我们要负起责任把机器寄给他。我寄一台新的机器给他，请他把旧的机器寄回来，嗯，那他只要硬碟都留着，我们机器的软体有内建一些回复的机制，那可以防止他再当机。可是呢，这中间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状况，就是在管理仓管的那个组长呢，他突然生气，那是一个老先生，他觉得说我在浪费公司资源，我能力不够，
哦，
就我没有办法判断是什么问题，我就先花公司的钱，他觉得这是千万不可的，
uh-huh.
那他就不肯寄机器，然后他就骂我。他骂我呢，这个时候客户到了下午，客户又打电话来，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目前还在争取帮你处理。那客户就越来越生气，
哎呀，
那客户也骂我，那我最后我只好跟他说其实是我们的组长他认为我不应该发，那你要不要跟他讲电话。
嗯哼，
我不敢说我这处理是最好的，但是结果就是这个客户非常愤怒，一愤怒呢他就寄信到总公司去。当天晚上我下班，我立刻接到三通电话，我的直属主管，我们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都调非常大的主管来。
其实他不认识这三个人，但是因为他就是跑去他寻正常管道讲了很不正常的难听的话，所以立刻呢就是我们总经理就说你要赶快把这个状况给尿布什么，就是这个卫生纸什么都准备好，要把它给处理掉，这样不管它多么的肮脏的状况，你就是处理掉。
嗯哼，
对，在这里面我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那一整天我被两边骂，然后到了下班回家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我还需要去算是担起部分的责任来处理。我那天一直到11点多啊，忙到11点多，就为了这么一台伺服器，
心里相当的煎熬。
是，
嗯。
工作对我而言是在现实的环境、时事、人事的状况当中，我想要做而且我有机会我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当中是包含了选择的。在一开始我选择了这个工作来做，虽然说在这之后有可能人事会变，环境会改，可是在一开始我所选择来做这个工作必定是有原因，而且在这工作当中必定会有相应的责任，以及在这工作当中我有相应的学习。在这里面或许我已经学习到了，或许我的责任已经了了，或许环境以及人事的状况恶劣了，我需要离开，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其实有很多工作上面的难题啊，跟人跟人之间处理的关系等等。
是，
嗯，你觉得你的信仰在你的工作上面起什么样的影响性？
我觉得就拿刚刚那个例子来讲好了，
嗯，
就是那个从俄亥俄州打电话来，然后他有非常多的难题这样子。我觉得我在面对不管多少难题，我都去想到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的人困苦流离，他就可怜他们。我不敢说我能力大到我可以可怜这些客户，但是我知道说，就好像耶稣基督他知道世人所受的苦一样，没有人希望自己花了一大笔钱， 买回来伺服器放了一大堆的工作上也好，公司的公事上面需要的资料，或者是私人的家庭的回忆也好，或者是娱乐用的影片，你只要有资料，你是不希望它不见的。
嗯，
没有人希望这样。所以当电话进来的时候，这个人不管他用词多么的难听，他的心情是急切的，他的心里是痛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所带给我很大一部分是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这些人他们都有需要，而且上帝既然可以爱我，我是不怎么可爱啦，那这些人讲的话这么不可爱，问候我爹我娘的，但是他也不想要这样子啊，所以我会尽我的所能来帮助他们。
嗯，所以当客户带着情绪，负面情绪来面对你的时候，你也会去厘清分开这些情绪，然后去看到他们的需要跟问题。嗯，
常常当他们会这样子讲的时候，我会说 Look， 我尝试要帮你，那现在请你稍微冷静一点，我们好好谈一下，看看我们怎么可以解决这个状况。
嗯，
就你不要再骂了，我们好好来解决状况好不好。
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是是。
嗯，你刚刚分享了一些啦，那你觉得这个工作你可以带给这些人祝福，那你觉得你从这份工作当中，你从参与很多很多的工作，就网络伺服器工程师这份工作，你觉得你自己得到了什么样的祝福？
我自己对于跟人相处的经验，在这个工作上，我觉得是我非常剧烈的去体会到说，公司的利益跟客户的利益会很严重的冲突，而我是夹在这两造中间，可是在这个当中，我如何能够尽到我作为一个公司的员工的责任，还有在这另外一个同时，我了解到说这个企业在这个社会上面，他卖这些东西要尽到这样的责任，也就是对客户有交代，对我的上司，对我的雇主，对我的公司也要有交代，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非常非常宝贵的学习。我在这当中，我想这件事情是学习的非常非常的深刻的，虽然不敢说已经学成了，但是另外一点也就是我接触到这么样多的人，刚刚您有提到的，就是我对客户的应对啊，还有同理心，还有用尽量用爱跟同理的心情去与人应对，甚至我在面对非常非常急的要骂我的董事长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去想，董事长他心里面想的是让公司变得更好，更获利更高，更他才能够发更多的奖金给我。
尽量都往对方的好处去想，
先为对方着想，让我在未来的事情上面，未来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工作，甚至是在非盈利的组织里面、协会里面、教会里面去服务的时候，都能够更容易跟我共事的人一起相处。
最后我们请韩琦给我们的工作人一些勉励好吗？
首先就网络工程师这个部分呢，我想以现世这个社会还有整个经济环境来看的话，不管是不是做网络或者是资讯相关的产业，在这个社会当中是资讯爆炸瞬息万变的时代，所以我想不只是网络工程师，我们自己在职场上都是在这瞬息万变的社会里还有环境当中，我们都是要与时俱进，我们要自己常常的自修，常常的努力来充实自己在各方面的知识，不仅仅是在自己的专业上，因为难保你不知道哪一天你会用上。那第二点就是我想刚出社会的时候，大家都会经历到一个非常剧烈的落差，我想就打个比喻来说好了，大家在大学的时候可能都有从事这个系上或者是学院里的球队的运动啊，代表系上去比赛啊，但是到了社会当中，这个一切的情况就不是说我在系上代表系上的篮球队出去比赛而已，你可能是进了 NBA 的一支职业球队啊。这个比喻的精髓是在于这两句话，就是职业球队的目的在于胜利，所以他不会管你付出了多少努力，而一间公司的目的在于获利，他也不会管你是否已经尽力。话是这么说，但是在我们遭遇到这样的挫折，你可能觉得你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努力，你可能觉得你已经鞠躬尽瘁了，但是你的主管、你的上司仍然觉得这不够，你所做的仍然不够，你仍然不够好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的新鲜人在这时候都备受打击。而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现况之后，我们反而能够比较自处。我们必须要去想，这个公司它就是要获利，那它所看的就是获利。但是相对的，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为着获利可以不择手段。我刚刚所提的这两句话，意思是要想要勉励大家，你的主管、你的上司，他所考量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用太难过。反而是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你心里面要知道他们的心理其实是这样想的。我们没有必要拿着过去在学院里面非常天真的啊，不要紧啊，下一场可以再来啊，但是这个月的业绩已经惨到了谷底，我们没有办法讲说在像在学院的时候啊，下一次什么什么比赛我们再继续努力什么。我们是可以继续努力的，但是你的主管第一个考量到了通常是获利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知道这个严苛的状况，我们再继续的往前。谢谢。
其实我想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呀，网络服务器的工程师还是很高端的哈。
嗯，
因为就是他工作的内容呢是我们大部分人接触不到的，或者说我们搞不明白的。
我是觉得这个技术的含量应该是非常高的。
嗯，
除了技术之外，这个跟人的服务也很重要啊。
嗯，
特别是韩琦他分享到信仰在他工作当中的影响的时候，我就特别受感触。
嗯哼，
他说他在面对难题时，他想到耶稣基督怜悯世人，理解世人的苦难难处的时候，他就也有那个同理心。
嗯，
同理以及设身处地的去理解那些寻求帮助的客户的难处，哪怕是这些客户很不可爱啊，
嗯，
但是韩琦他说他还会理解他们的情绪，理解他们的苦楚和难处，
嗯，
看到他们的需要和问题，尽量耐心的帮助他们来解决问题。
是，所以其实真的说心里话，做这样的一份工作的话呢，不仅仅只是说达到技术过硬就好了，
是，
就是在心态上或者说在情绪的控制上，当然像韩琦，因为他有信仰的缘故呢，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接纳和包容，我觉得真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提醒。就是在我们跟人接触的时候呢，特别是基督徒来说，如果你能够把神的那份爱，神的那种对人的体谅和理解放在我们对别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其实自己呢也会轻松很多的。
是，
那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你听完了今天的内容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或者说对网络服务器工程师这份职业会不会产生一些的兴趣呢？
嗯，也欢迎您跟我们来交流分享的。那明天呢是周一，我们会继续有新一周的擦亮新窗新话题的讨论呢。
嗯，
李诺，这一周我们来讨论什么新话题呢？
这周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呢是友谊，就是朋友之间的这种情谊。
哦，那另外周一还会有李诺冰燕为您带来的快乐星期一，我们一同来期待。
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我只求你赐给我你心，我立住我，我只求你赐给我你心，是我心愿意顺服你旨意，救主你的心意。